奉主耶稣的圣名做见证。有关于十九章的这件事情，刚才教的弟兄有跟我们谈得很清楚，他跟十八章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也可以说十八章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警戒，让我们看到一个信心之父他如何跟神之间的一个交往，跟蒙神的一个眷顾，成为神的一个朋友，知道神的一个心意。那十九章刚好成为一个负面的一个境界，一个原先是跟亚伯拉罕一样从乌尔这个罪恶之城出来的，被呼召出来的人他在圣经上的讲法，他也算是一个义人，但是义人最终却是落入在这个罪恶之城跟罪恶之城最后所行出来的，也跟罪恶之城所做的相当的类似。所以整个十九章实际上他谈到的是两个方面的审判，一个是对于索多玛的审判，相对的另外一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他是对于罗德的一个审判，一个义人竟然落入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是我们在这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会深深以为叹息的。那十九章里面刚才带着弟兄用四个方面来描写他是跟的是跟十八章里面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有一种四个方面的一个描写法。那十九章在时间点上他用的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一种时间的安排，那跟十八章也刚好做一个对比，因为十八章是用动静之间的一个对比性来描写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那十九章它是用时间，从十九章的第一节晚上到十五节的天明，然后到二十三节的日头出来了，然后二十七节又再次的描写是清早，然后最后的这一段从三十节这一段他强调是在夜晚所行的这一件淫乱的事情，所以他刚好也是用这样的晚上天明日头出来最后到又回到晚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刚好是也是四个段落这样的来描写他的这样一个对比。那我们要用这个十九章整个这个事件，我们来看神审判索多玛跟神审判罗德这两件大事情以后他在圣经上的一个影响，跟圣经上引用索多玛、厄摩拉的这个审判的这件事情，实际上它相当的多。就先旧约上来讲，旧约在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跟三十二章三十二节就已经直接引用索多玛、厄摩拉的这件事情来描写这一个城的毁灭是要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境界，以色列人就要因为警戒不要落入到索多玛、厄摩拉的这个罪中。那同样的，以后的先知书在以赛亚书里面它有出现三次，在以赛亚一章八节十节还有第三章的九节十三章的十九节有三个地方都引用这个事情。耶利米书也引用了这个三次，在二十三章的十四节、四十九章的十八节、五十章的四十节这些经文我们都可以这样去查看。另外，耶利米哀书也有一次，第四章的第六节，以西结先知有谈到一次，十六章四十六节。阿摩斯书也有谈一次，四章十一节。 西番牙先知也谈一次，二章的第九节。那这些旧约圣经引用索多玛这件事情，可看成为一种都是针对索多玛的一个审判的事情，成为一个警戒。新约呢，其实新约引用的次数并不少于这个旧约。在六卷的圣经里面，马太、路加、罗马书、彼得后书、犹大书、启示录都有引到索多玛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引用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如果详细的来看新约圣经所引用的，他对于索多玛的审判，在马太的第十章的第十五节，当耶稣差派十二个使徒的时候，这是第一次的差派，耶稣说如果是拒绝这十二个使徒，那他们所受的就如同比这个索多玛恶魔那所受的是更加的容易。所以今天拒绝耶稣透过门徒所传讲的这个福音，他们所承受的审判是远比索多玛恶魔拉的这个审判更大。同样的，在第十一章的第二十四节，耶稣在同样在加百农的时候，他也对这些人来述说，今天耶稣他所行的这些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恶魔拉，那他们一样的，他们会比这个加百农更容易来承受。所以耶稣今天所行的异能，跟耶稣差派门徒所宣告的福音，他都引用索多玛恶魔拉来做一个比较。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们发现在路加的第十章的第十四节，同样的，耶稣在差派第七十个门徒的时候，也就是耶稣第二次的差派的时候，他把这以上所说的这两个比较同样的合并在一起，也就是说他比较的是这个门徒拒绝门徒的话跟拒绝这个耶稣的异能这个用加百农的这个事件，他把它合并了在路加的讲法，他合并了这两种讲法，那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索多玛的这个事迹跟拒绝耶稣所行的异能跟耶稣的福音那在路加的第十七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里面，这一段是比较长的一段。那这一段引用的是当人子要再一次的再临的时候，他引用的挪亚事件跟索多玛恶魔拉的事件来印证人子显现的日子的一个急迫性，审判的临到是速速的临到。最后呢，他也要我们来回想罗德的妻子，就是将来加德弟兄所说的十七章的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最后要来回想罗德的妻子在这个审判的日子的中间的不知道警醒，反而是贪恋现今的那个世代，那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境界。同样的，我们来看到罗马书九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当保罗引用索多玛恶魔拉，他是直接引用以赛亚书一章九节，万金之主他要遗留这个余种，否则的话以色列人就会像索多玛恶魔拉一样。如果按照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九节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前后文他都在描写，是谈到以色列人的不信，当人的不信，那他所行的最后的结局就是索多玛恶魔拉的结局是一样的。那今天保罗把以色列人的不信他引用到现今世代的人的不信，以色列人的不相信神的话和现今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候他们不愿意去相信神的福音，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不论是以色列人不论是外邦人， 如果拒绝神的话，他们所得的结果都跟索多玛、蛾摩拉都是一样的。最后我们再来继续来看彼得后书二章，这里彼得在二章六节到八节里面他引的比较长，他谈到这些不敬虔人他们的见的这个见解，最后的结果也是索多玛、蛾摩拉的一样。那在彼得后书这个第二章里面，我们知道他是在谈到这些假先知、假师父，他们所传的、所说的，对于他们的警戒，他最后的结局是像索多玛、蛾摩拉。所以彼得他谈的又更深入了，他不单只是在谈到这些不听福音的，不光是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他甚至于我们说今天已经听到福音了，你已经进入到教会了，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了，如果我们还去听这些假先知、假师父的话语，我们中了他们的计，我们听他们的教导，按着他们所说的去行，实际上最后的结局还是等同这些索多玛、蛾摩拉的结局一样。所以彼得他的一个警戒是更直接冲击到我们每一个已经听到福音的人，这样的信息更值得我们来警戒的。那同样的，在犹大第七节里面，他也谈到这些不信从福音的人这样的永活的刑罚要成为一个警戒，因为他们所行的是那样的落在那种淫乱，一切的这种邪荡啊，一切的这种不符合神律法典章的，都要落入这种永活的刑罚。最后启示录第十一章的八节里面，他所谈到的是说两个见证者，最后他们是因着这样的见证而被这些仇敌把他们杀死，而他们的尸首呢就倒在这个大臣的街上。这个大臣按着属灵的意思，他的名叫做索多玛，又叫做埃及，就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也就是说启示录的作者他把索多玛就是埃及，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那这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索多玛跟埃及跟耶路撒冷，他故意把这三个地方都同合并在一起。他的这样的讲法跟彼得后书里面的讲法是很类似的，也就是我们从前面从马太开始一直到罗马书这个地方，不论对于以色列人或是说对这些外邦不信的人，最后甚至谈到对于教会里面的这一些听从这些假先知而不愿意去遵守神真实的话语的人，它是三个部分通通连在一起，索多玛、埃及跟主钉十字架的地方，都是在谈到这方面的人，这方面的人都是要承受的刑罚是一样的。那今天对我们再次来看第十九章索多玛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来索多玛的刑罚它不是只针对这一些犯淫乱的人，也不是只有针对这些不信从的人，今天就是听到神福音的人，如果我们最后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考验是不合格的，那我们所承受的也是跟索多玛、蛾摩拉一样的。我们要更加的确定的是说，今天很多人说信就永远得救，这样的话是非常大的谎言，是假师父、假先知所传的。因为照着新约圣经这样的一贯传递下来的，我们可以更加的知道，今天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进入门的人，如果我们不是成为最终被考验合格而成为一个神所认可完全的人，我们所承受的 还是跟索多玛、厄摩拉一模一样，并不能够因为我们的当初的相信，我们就能够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就能够逃避神对我们的刑罚。所以我刚才说到这十九章，他的刑罚不光只在刑罚索多玛，实际上他刑罚的另外一个对象就是罗德。审判不光只是审判这些不信的人，就是义人也要承受这个审判。我们重新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这里所记载的他对于彼得的一个详细的记载，他讲得很清楚。在彼得后书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谈的我们和合本是说，直搭救了那常被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的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的伤痛了。第七节里面谈到说，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他是被那不法的人以淫荡的行为所压伤的，也就是这个罗德，他四周围有这么众多的不法的，也就是说不遵守律法的，他们以这个淫荡的行为，实际上来把罗德压伤的，也就是罗德他受到这些不法的人的这样的行为的攻击，他受到伤害了。而这样的受伤的人，他说他们听到他们的不法的事情呢，他的义心天天伤悔伤痛。那天天的伤痛，到底现在的伤痛能不能来成为一种美好的见证？在第九节说足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神搭救了这一个敬虔的这个罗德，来等候审判的日子。但是我们实际上对于罗德最后他所行的，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刚才加里弟兄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他的妻子的贪恋索多玛的财物跟他的生活，贪恋索多玛因为的回头而成为那个援助，他的女儿为了要留种而用了淫乱的事情所行的，跟索多玛厄摩拉的这个淫乱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个义人围绕的义人不光是这些索多玛的这些恶人，最跟他最亲近的妻子跟女儿也是行出跟索多玛是一样的罪。一人四周围被这些不法的事情把他围绕的，把他压伤了。当然压伤了受他还是被称为是一人，就如同以西结书在第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那里有谈到，天使对以西结先知说，如果有一些为城中所行可憎的事情而叹息哀哭的人，你要为他画上一个记号在额头上，当天使要来审判的时候，他们就要避过这些额上有受记号的人。他这样的一个描写法跟这里索多玛被神审判的时候救出罗德的这个事情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描写法。这些额上被画记号的是一种对城里面所行的淫乱的事情、可憎的事情，他们会叹息跟哀哭。我想罗德也是一样，但是罗德不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不能够改变他的妻子，他也不能够改变他的女儿的行为。这样的一个罗德，实际上神说实在的也不是非常的喜悦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有谈到一句话， 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38节到39节，这个作者引用的是哈巴谷书里面所引用的第二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的中文把它翻译说，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心里就不欢喜他。我们皆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作者在谈到他在勉励这些受逼迫的这些受信者，对他们说他们应该要坚持到底。那在哈巴谷先知书里面71本的翻译是跟希伯来书这个地方是比较接近的，马索拉本的翻译，如果我们去看哈巴谷先知的二章三节到四节的话，他的翻译的次序跟字眼就有点不太一样。不重要的是说，他这里所谈的是那一个将要来的，他并不延迟，只一人要因信得生。一人呢，如果退后，我心里就不欢喜他。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罗德是义人，他要因信得生，但是如果他是退后，那我就要不欢喜他。退后这个字原文它有一种畏缩退后的意思，也就是因为害怕而畏缩了。刚才教的弟兄有谈到了罗德为什么害怕，罗德为什么害怕，是因为他不信天使的话。同样的，希伯来的作者他也是引用这些在患难中里面的人，如果因为患难而害怕了，而退缩了，那么神就不喜悦这样的一个义人。虽然今天蒙救了，如果落入试验中而不愿意面对试验而退后的人，神不会喜悦这样的一种人。反而他说，我们却不是属于退后而入沉沦的人。如果我们若是属于这种退后，那么我们就会以至于沉沦的。沉沦就原文的意思就是灭亡。所以可见有一种人，他虽然是蒙恩的，但是在考验的过程中他退后，最终他还是会灭亡的。他还是会灭亡的。如果我们不是退后而灭亡的，那我们就是最后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灵魂得保全的人。所以这次的这个地方再次跟我们更大的警戒，义人的退后，义人的受考验，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因此为戒。在今天刚好是吹角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警戒。吹角就是要让人警戒。那圣经上谈到一吹角，以色列人他们就要被遭拒。遭拒可能是为了要来做一个宣判，听神的话。遭拒也可能是要准备起行，遭拒也有可能是因为有敌人仇敌来到了，准备要出去征战。所以一吹角就是要预备受警醒来行各样的事情。今天我们在吹角的时候，在这用罗德的事件，我们在这里来思想神在什么时候向我们吹角了。这个时候就是向我们吹角了，我们要以罗德的跟索多玛这样的事情，我们来做一个警戒。神呼召我们要来叫我们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应该速速的被叫醒，我们应该速速的来聚集，来听到神的话。我们用这样的事情来能够得以面对各样的一个神从神那里来的一个考验。而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是一个正面的回应， 正面的一个成为神的朋友，正面的成为神所认可的人。这是神透过这个十九章十八章，他要向我们每一个读圣经的人，他向我们所期望的见证到这里。